在聆听见证之前呢，按照进度我们要读圣经。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历代志下17章10到19节，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17章10到19节，都翻到了吗？好，我们一起用国语朗读。7，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多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阿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万；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南，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便雅敏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万；其次是约沙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感谢主，阿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读经进度就念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就聆听简明慧姐妹为我们做的见证。
哈利路亚，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哈。小妹自我做一个介绍，应该在周间我们应该会常常看到跟我先生来聚会。那我的会籍是基隆教会，但是因为住在台北，所以我们周间礼拜一到礼拜四基本上是在台北教会聚会，礼拜五跟礼拜六回去基隆聚会。好，那感谢主的恩典，谢谢台北教会的邀请跟圣德大哥的邀请，在这里继续做我们家的见证。那我记得在2023年的10月份，我曾经在台北教会的诗歌步道见证过我们家蒙受恩典，我的妹妹血癌得医治，我们家因为这样蒙主拣选，所以我们全家在归向主，改变了我们的信仰。那现在我想要做的见证是关于我结婚之后曾经的主耶稣在我们家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来数算。好，那我首先第一个想要见证的这个数算神的恩典的第一个是在2023年，就是我的先生，应该有台北教会很多人认识他，就是孟宪忠弟兄，所以我是孟母。那孟母3000，我有3000。好，我从罗东结婚嫁到基隆，再从基隆搬到台北。好，那个2023年有一天5月份的时候，那在5月的20号的下午大概3点20分左右，那我人呢在世贸，我去看展览，就是通常设计的毕业展都会在世贸展览，在五月份的时候，所以我就去看展。那我在看展的过程里面，快要看完了，我就接到一个电话。那我看电话的显示是我先生，就是孟宪忠，但是我听起来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于是我就再看了一次，我心里想说，iPhone 真的很差显示还会显示错误这样哈。那后来我又围了一次，他就跟我说，你是孟宪忠的家人吗？我说我是他太太。 然后就跟我说你的先生出车祸，那你现在要送哪里？那我心里想很错愕嘛，那我那时候想我到底要送哪里呢？那我就跟他讲说好，送基隆的属立医院，以前的属立医院就是现在的省立医院。那于是呢，当大概我就坐着计程车从世贸到基隆的医院，所以大概是4点40分左右。那我一到那个急诊的诊间，我就一直听到宪宗在叫的声音。他平常是非常不怕痛的，但是他整个急诊室都是他的声音。那我就心里想说他还有在叫，表示是没有那么严重。那后来呢，我想要说的是，这是平常宪宗下班的，就是从八堵火车站他要往瑞八公路，我们家住在暖暖区定内，所以他沿着这个路走，就是我标记的方向。那平常的路呢，他是这样走的，所以有一点点的弯道。那那一天他下班的时候，他就是要照着这个路线回家。那那一天，当我要说的是，当我到了诊间，然后我听到他在照 X 光，所以后来医生就跟我说你是孟太太，我说是，他就告诉我说你坐下来，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讲，他就说没关系你坐下来，我说不用我很坚强，然后他就说你还是坐下来听好了我跟你解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先生的肋骨就是现在看到的，我们的肋骨是这样嘛，它是 这左半边，所以就是这个心脏的后面这里，我们有八根肋骨，你他就指给我看说1、2、4、5、6、7、8都是断掉的，所以它是这样错位，只有第三根没有断。那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其他，我就想说诶，但是他好像还清醒嘛，好，然后他就继续说他的锁骨这一边断五段。那我说那怎么处理呢？就是现在看到的箭头。好，那那一天是这样的，就是他下班要回家，所以他一样照着本来的方向骑车，他一面骑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就是摩托车，但是蓝色跟黑色两个大块，那两个大块是当时在做工程，路程的工程。那有一部车从那个旁边要弯过去，所以他就要闪那个车道。所以这样，因为那一部红色的车，他从那个路口，他要往瑞芳方向走，但是他被障碍物给遮住，所以他走过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所以他要闪他的过程他就滑倒，所以他不是撞到那一部车，他是闪他的时候他就整个滑出去，因为他骑摩托车。好，那第一天的时候，因为医生说肋骨没办法开刀，他就是要让他自然长回去。那第一天晚上他睡得还不错，那我就想说感谢主，因为好多人在带祷，基隆教会还有认识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带祷，那睡得还不错。好，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就开始很多症状就出来了。就这三天，他几乎都在痉挛，因为他这边全部都是肌肉嘛，如果学过护理的知道，他肌肉都在痉挛，所以他随时都会紧绷、很痛这样。这样三天的时间，所以这三天他几乎没有办法睡。那我们就是只能祷告，那另外就是等待他的锁骨医生到底要怎么处理。好，锁骨是要让他自己长回去呢，然后医生总是说观察。那后来到了第五天的早上，他就锁骨开刀，好，所以就架了一个钢钉，所以把那五片把它 堆在一起。那他手术后的第六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很疲惫，很不舒服。第七天，然后第八天才拔除那个引流管。那这在这中间就有一些传道长师会打电话给我，然后大家也都很关心。那有那个吴林恩传道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明慧，是主耶，他问我整个状况是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就七根只有第三根没有断掉，而且是在心脏这一边。他就跟我说，明慧，这是很大的恩典。他的同事，以前他在南非的同事主管，他只有两根断掉，然后他插到脏器，人马上就走了。但是感谢主，主耶稣的保守，他八根里面只有一根是在那个位置的，没有任何一根插到他的脏器。好，所以刚才在唱这个诗歌，神用他的爱把我们藏，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他的爱里面，好，就像硬币一样。那这是我想要说的第一个见证。所以他在第八天的时候，他就下床。那下床之后，因为他是在下班的路上，工伤，所以他就可以申请那个工伤的休假。所以他在那在这段期间，他大概休息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在一年之后就拔出了钉子。所以先生每次都说他这个还留着，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的记号跟证据。那感谢主，这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跟神的保守，若不是神的保守，人没有可行的。好，那第二个见证我想要讲的是关于我的二女儿的见证。我有两个女儿，那老二呢，在他2002年，就是他还不到11个月大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那在7月初他就看了两次的门诊，在基隆的长庚医院，那总是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根治，一直到7月20，这断断续续他还是在拉肚子。到7月22号的时候他就发烧，那发烧就住院长庚医院。那他住院之后呢，他还是继续腹泻，伴随着发烧的症状。这里面他住了11天，这11天里面没有因为住院比较好，而是更差，就是一直的拉，无论他做任何的细菌的筛检，什么沙门氏菌都找不出任何原因，就没有原因，他就是一直拉肚子。他从黄色的到白色的，一直到那个有黏膜出现，一直到血便，所以他一天至少拉8次。在他是小 baby 的时候，那他一直拉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很担心啦。那虽然他打着点滴，我们看着相片，看起来他还是很汗脸，但是他就是一直拉肚子。后来医院就说他已经住很久了，那必须先出院，所以我们就先让他办出院，之后就隔了2-3天我们就复诊。那当时他的主治医师，我去复诊的时候抱着他，就是他各种奶粉也都已经试了，他就是还是一直拉，药也是继续吃。那医生就跟我说，他的情况这样啊，那就是不管再做什么检查什么检查。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说那我可以申请转院吗？好，他就跟我说，哦，要转院可以啊，我帮你转介林口长庚医院。那我说对不起，我对长庚已经没有信心，我可不可以转马街？他就帮我写了一个介绍信，转马街，他就请我找马街当时的一个医师，李医师。然后转诊之后，当然就从门诊开始，然后不论我们怎么描述他的病情，或者他看到他的书面写的病历，那还是从门诊开始。所以在8月5号的时候，照一般的惯例，就是他就告诉我说，那这样先让他吃活性炭，好， 那因为他是小 baby 嘛，所以活性炭，他意思是说活性炭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就是他可以杀菌，第二个是测试他到底他的肠胃发炎的情况，发炎到什么程度，他到底多快会排出来，所以他计算。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好，我们就回去了，就把 baby 带回去之后，我们就试了第一天，第一次他先喝，然后喝完半个多小时之后他就排出来了。好，那因为我们有预约下一次的门诊嘛，所以8月9号那一天就看门诊，那医生就问我说他多久排出来，我就说他半个多小时以后开始排出来。他说正常人如果吃下去大概要20多个小时排出来，他半个小时多就排出来，表示他发炎非常严重，所以他就说那马上要住院。那住院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是进食。那小 baby 他就平常我们家二女儿非常爱吃，他就是随时都想要吃东西，他就是口腔期要非常满足的那种。那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就跟宪宗说，因为都背在身上，我就说那怎么办呢，他平常就已经这么爱吃，那他怎么睡呢？他每次都要吃的满足之后才要睡觉，那这个进食怎么办？于是我就都背着他，只要他开始我觉得诶应该他差不多了，他的耐性或者那饥饿感差不多了，我就开始祷告，我们就开始抱着他祷告，无论吃的时间睡的时间都是用祷告度过。那我们大人总是要吃嘛，那为了不让他看到我们有任何食物，所以我们都在外面吃，或者是在里面吃的时候那个味道要非常的淡，然后里面吃我就会背着他在那个病房走路绕圈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就想起曾经有一个长老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次当他遇到一些苦难或者是患难的时候或操练的时候，他就会想神到底要他学什么功课，他一旦明白了那个操练就会过去。那我在那个时候我也这样想，那神要给我什么操练呢？他一直拉肚子，那我们也反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在我背着他有一天在病房，那一层楼的病房都会有一个祷告室，那个祷告室的门口就有一个圣经节的立牌，那我走过去的时候一面抱着他一面祷告唱诗给他听，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经节，那个经节就是倚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当我看到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的心就瞬间的就释放了，我知道神要我学的是祷告。我也明白了，透过这个圣经节我知道了这个操练要过去了，所以在隔天他就可以开始进食。那个进食从多少开始呢？医生说可以开始给他喝，然后我说喝那可以喝奶吗？他说不行，10cc， 而且要喝什么？喝米汤，就是那个不能是暗哦，暗太浓了，就是煮米之后那个很稀很稀的水，10cc， 从 10cc 开始。然后我说那他很饿可以一直给他吃吗？不行，于是他控制这样，一直到后来是米汤 60cc 到 10cc 30cc 的稀饭，然后一直到他8月13他就出院然后复诊。那在这个经过里面这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每一次当我遇到一些操练的时候，我也会从里面学到说神要我学什么，还是我要改变什么。 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数算恩典的第三个，是我的爸爸跟我的小姑姑归入主的名下。那在上一次2023年，我有见证过我的父亲，因为我的母亲肺腺癌的关系，所以他才有机会来信主。我们祷告了42年，我的父亲才来信主。那这是当时他在罗东教会受洗的这个过程。那当时我的母亲还在头脑很清楚的情况，也就是我爸爸受洗三天之后，我的妈妈就在外面跌倒，然后脑出血。所以他妈妈能够去参加爸爸的受洗的这个过程，妈妈应该是心里面没有遗憾。那接下来我要来讲的是我的姑姑受洗这件事。在2024年去年的4月3号，我们都知道有大地震，403的地震。那我的姑姑住在花莲，所以我们都会习惯性的问候姑姑，说姑姑啊，这个地震有没有什么影响这样。那在一样照着惯例，4月3号之后，我就传了讯息给我的姑姑，问候他，知道他是不是平安。那他就跟我说叫我不要担心，都很好这样。那我就心里冒出来想说，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跟我的姑姑传福音。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他绝对不会去的，他绝对不会信主的。但是很奇妙的是神的带领，我没有想过说有一天42年之后，我的爸爸，我们那么努力，我的爸爸终于归入主的名下。神竟然也恩待爸爸的家族，我的姑姑。那在当时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那至少我做了，神就会纪念，所以还是要传福音。于是我就传讯息给姑姑说，姑姑，如果你喜欢，这个神是一个保守平安的神，如果你喜欢，你愿意的话，欢迎到我们花莲的真耶稣教会。那我就把花莲教会的连结贴给他。那在同时，我就问花莲教会那边说，你们的灵恩会是在什么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下个礼拜是布道会。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打算，哎，如果姑姑可以下礼拜去参加布道会的话，真是太好了这样。那我在传讯息给我姑姑的这中间联络的时候，我都没有跟她提起布道会。那我就告诉她说，我们教会聚会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是晚上7:30到9:00的时间，如果姑姑愿意的话，欢迎到教会去。那我就告诉他说，请你到花莲教会以后找江执事，找那个许传道娘，好，他们跟我很认识，所以他们会照顾你。那姑姑就说好。我心里想说，他一定是社交性的说，礼貌性的说好。那我就想好，那好跟去不去还有一个距离。但是隔个礼拜的礼拜二，他就拍了一张他在花莲教会的相片传给我。那我在心里就觉得感谢主，是主耶稣带领他去。如果我当时打退堂鼓，不传讯息给他，不邀请他，那他就没有机会。那感谢神的怜悯。后来姑姑他就去了嘛，齁。那去了之后，他从那天开始，每天都去教会，连白天都去教会。一直到八月底，我想说我应该要去看姑姑一下，齁，在花莲教会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他常常传讯息给我，拍很多相片，大家都对他很好。那我就去看他。后来我就问他说，这个他慕道的过程，他就说他 我告诉他之后，有一天他地震还是一直摇嘛，所以他因为他是独居，他的小孩，两个小孩都在外地，所以他一个人在花莲，他很害怕很孤单，所以他就当一直摇的时候，他想起我跟他说教会在哪里，而且教会只离他们家走路五分钟就到了，他就跟我说，我就打电话去教会，然后打去教会的时候是那个林恩赐长老接的，他就跟他说，我姑姑说你好，我是附近的邻居，我可以去教会吗？我很害怕。林恩赐长老就跟他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你来没问题，你可以来教会。好，他说那当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让他觉得心里面很安心很平安，然后他就去到了花莲教会的外面，花莲教会的外面有一棵樱花树，他说他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才决定要不要走进去，他走进去以后，他就看到花莲教会的大门进来就有两个很大的圆形的柱子，他心就更安了，他就觉得教会一定是平安的地方。好，然后他就这样开始慕道。那在这个，我说他白天也都在教会嘛，好，做什么呢？他们的女执事都陪他读圣经，他上他们的那个乐龄的课程、长青的课程，然后晚上聚会，好，然后他能够帮忙什么的，他也帮忙，所以他几乎都在教会里面。当我一直到八月底去看他的时候，都是这样。那他就跟我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得圣灵，他在六月份得圣灵，那我就问他说，那姑姑你都怎么求圣灵了？他就跟我说，他就是每天一直读经嘛。我去八月底的时候，他已经从创世纪读到四福音书已经要读完了。哦，我说你这么努力，他说我读完圣经之后，我还要读那个厚厚的那一本，我说是念得明白吗？还是道路真理生命？好，然后他就去他们的图书馆拿那一本给我看，我说你读完这一本你是要当宣道谷哦？好，他说我太晚来信主了，人家都懂很多，我什么都不懂，我当然要追进度，好，我就是要信明白这样。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得圣灵的？他跟我说啊，因为一直摇哦，他很害怕嘛。那他就读经啊，他自从读经之后，他摇就给他摇，他还是看他的圣经这样。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要睡觉，他说他没有特别想得圣灵，或他会不会不得圣灵，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就是睡前祷告，然后祷告结束之后，他就躺下去睡觉。然后他躺下去睡觉，他也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睡觉的过程里面继续在睡梦里面祷告。那他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他就他怎么觉得他在睡梦里面的祷告是在讲灵言？后来他就起来跪起来祷告，真的有灵言。然后他就因为他每天都去教会嘛，所以大家也是会一起祷告，所以后来就等到传道在的时候为他按手，证实他是不是得圣灵。所以他得圣灵的经过是这样。那他要受洗的那一天是9月28号，刚好也是基隆教会的灵恩跟布道会，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那他受洗的那一天，就花莲教会还有知道他要受洗的人，在我从基隆要回来台北的国光号的路上，我就疯狂的收到一堆一堆的相片，都是姑姑受洗的相片。那时候姑姑早上他就跟我打电话，那不是，他传讯息告诉我说花莲在下雨。我就说花莲下雨是很少见的事情，对不对？基隆下雨是常常的事情。那我就回讯息给他，我中午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姑姑放心，等一下你去受洗的时候就会出太阳。我就告诉他，我们每一次 出去受洗之前，在基隆都是下大雨，等我们祷告完要出发的时候，就开始天就开始微微的亮了，然后就甚至出太阳，一直到受洗的地方。受洗的地方是跟台北教会受洗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受洗完收好东西回到教会的时候，就会开始继续下雨。那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说你放心，等一下就会出太阳了，因为这是神荣美的地方，是神的荣耀，所以你不要担心。然后等到他出发之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说，明慧真的真的没有下雨了，天亮了。然后他就这样受洗，然后受洗之后他就当然他在花莲教会还是一样每天的聚会继续查考道理，只是他可以做更多的服事。那感谢主，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们那么多年之后还是有机会，神开了这一条恩门。当我的妹妹我们家蒙恩之后，我的妹妹病得医治，我的外婆舅舅就来信主。我们觉得在外婆这边的好像很容易就 接受福音了，但是爸爸这边就是纵使这个神迹这么大，但是我的叔叔姑姑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有很传统的信仰。那爸爸好不容易受洗了，妈妈的告别式的时候，单单那个告别式我们家的亲戚就来了80个人是没有信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罗东教会的胡传道说，就把他当布道会办。所以这80个无论是我的亲戚或我的朋友，当告别式结束的时候，甚至我的老师告诉我说，明慧，他是长老教会，他说明慧我都不知道你到像你要怎见证，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传道都在讲我们家蒙恩的见证，为什么来信主。甚至我的舅舅，没有信主的舅舅也打电话跟我说，你们把妈妈的告别式办得很好，很简单，很庄严，教会这样很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感谢神的恩典，神知道我们的信心很小，所以他透过很多很细微无微不至的安排，让我们感受到我就是你信靠的神，你就是可以靠我，你不用靠自己，我就是你的神，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好，那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求神的恩惠跟平安领到在座的兄姐跟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家庭。
感谢主耶稣，简老师的见证简单明了清楚。结束之前呢，我们看两节经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阿们。以赛亚先知哦，他是四朝的先知，南国犹大国的先知啊。以赛亚书很有趣哦，他有总共多少章呢？39加27多少？66，他有66章。那么39章以前呢，都是大约都是弥赛亚的预言，然后 27章39章以后到66就是属于新约的预表，所以很有趣。我刚为什么说39-27呢？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那么以赛亚书正好66章，很有趣。我们第二个经节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耶稣说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我读的这两个经节啊，都是叫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在新约，在整本圣经里面，66卷圣经里面，涉及到不要害怕，总共有365次，很好记哦，一年365天嘛。那我今天的见证就到此为止。那么祷告之前呢，我要见证一下，孟母的先生孟宪忠弟兄，请起立啊。对，对，请坐，请坐。对，其实你在讲宪忠的车祸的时候，我超紧张的。对，但是主的大能手哈、啊，所以我们刚刚接到静一的通知啦，说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祷告要20分钟，所以我也不多说话。